你好俄罗斯节目。西方国家因乌克兰特别行动试图制裁俄罗斯，拒绝从俄罗斯进口能源载体，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射中的目标是自己的脚而非瞄准的地方。针对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实施制裁，只会推动碳氢能源价格上涨，且价格在没有制裁的情况下已再创下纪录。那么俄罗斯煤炭、
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情况如何？未来前景怎样呢？卫星通讯社咨询的专家们就此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俄罗斯在煤炭供往世界市场方面继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后居第三位，占比18%，最大买家是欧盟。 根据2021年统计， 俄罗斯占欧洲煤炭进口量的一半，业务相当顺畅， 呈上涨之势。据俄罗斯能源部数据，去年供应量上涨了10%， 达到5050万吨。乌克兰特别行动后，情况发生了巨变。布鲁塞尔4月份宣布通过第五套制裁方案，欧盟国家完全放弃俄罗斯煤炭。据俄罗斯能源安全基金高级专家伊格尔·尤申科夫向卫星通讯社介绍， 失去这样的买家当然不是好事，但并不致命。而且俄罗斯煤炭企业已经在考虑不久的将来需离开欧洲市场，原因是欧盟已经多年实施脱碳化。
По углю санкции уже вступили в силу, и поставки в Европу, по сути, сведены к нулю.
他说，煤炭制裁已经生效，实质看，欧洲的供应已经归零。俄罗斯煤炭所有出口在向亚洲市场转向，首先是印度和中国。从碳氢能源供应角度看，这两个国家状况不错，原因在于两国电力供应出现了问题。比如中国，大部分电力是水力发电， 货物通过河运，但是因极度干旱，水力发电大大减少，船务公司出现问题，出路在于天然气发电或者煤炭发电。目前天然气到处都非常昂贵，尤其在欧洲，交易所的价格已经达到3000美元，因此液化气主要向那里供应，这样全世界最为便利的能源仅剩下煤炭。中国对煤炭的需求在不断增长， 本国在加大开采，同时也在增加进口量，其中俄罗斯今夏对华工煤达到5年来的最高值，印度的煤炭需求量增长更快。这个国家的情况是，西方液化气供应商在将其置于不利的地位。比如俄气集团与印度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签署了亚马尔半岛液化气供应合同，计划通过俄气德国子公司来执行， 但是德国将俄气子公司国有化，将供往印度的天然气危及所用，也就是说印度的天然气被夺走，因此不得不增加煤炭的购买量。俄罗斯愿意满足中印两国的额外用量，以此补偿煤炭出口欧洲形成的损失。借助于中国和印度居高不下的潜力，俄罗斯与同样宣布拒绝俄罗斯煤炭的韩国和日本中断伙伴关系也不是什么大事。 当然，向东方转向，运距更长也更为昂贵，但是物流的涨价可以通过煤炭价格上扬来补偿，甚至俄罗斯煤炭企业考虑到打折情况，出口所赚的利润比能源危机开始时还要多。据能源安全基金分析师尤申科夫介绍，俄罗斯输往欧盟的主要是动力煤，用于热电站。
8月份到达欧洲港口的期货价格每吨为370到376美元， 与去年相比增加了1倍， 而9月份的期货价格已经达到433美元一吨， 刷新了历史最高点。也许欧洲人不会停电，但起码要付出高昂代价，尽管价格已入云端。据评估，俄罗斯在世界石油市场
2021年的占比为10%。 俄罗斯燃料能源综合体技术开发研究所专家委员会成员德米特里·科普杰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表面看不多，但一切并非都用数据去衡量。科普杰夫认为， 2月24日后， 整个世界都在担忧俄罗斯停止供应石油的可能性。石油指数一周内即从每桶90美元 窜升至120美元。 由此可以看出俄罗斯石油的重要性，俄油甚至不是从市场离开，而是可能离开本身。世界经济已经相当敏感，科普杰夫强调道，世界大工业国家决定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价格，也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经济鉴定中心主任马尔谢里·萨里霍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
美国和欧盟可以挤压俄罗斯的能源载体，但无力将之从世界市场上挤出。毕竟，俄罗斯的供货很难替代。
как раз особенность России как поставщика энергоресурсов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и по нефти, и по газу, и по углю заместить поставки из России достаточно сложно.
他说，俄罗斯作为能源资源供应国的特点是，替代其生产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是相当复杂的事情。近几个月， 世界石油和石油产品市场上发生的一切也指明了这一点。尽管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推出各种的制裁限制，包括完全禁止俄油，但是与西方期待相悖的俄罗斯供货并未消失，只是货源已转供到其他市场。专家伊戈尔·尤申科夫评价道，甚至西欧购买俄产石油的量更多了。
преддверии начала действия санкций, они начинают с 5 декабря, там первое ограничение вступает в силу, все пытаются купить как можно больш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нефти.
他说，制裁实施前，而且首批制裁将从12月5日开始，欧洲国家都在努力购买更多的俄罗斯石油，而且俄油折扣非常好，大约每桶便宜20到30美元，因此暂时没有极端必要去寻找新的销售市场以替代欧洲市场。我们也看到，
西方国家3到4月份不想购买俄罗斯石油期间，俄油转向亚洲市场相当顺利。据尤申科夫介绍，向亚洲增加供应主要原因在于印度。这个国家购买俄油，或是为了内需，或是为了在海岸炼化厂加工，然后以柴油燃料的形式供向欧洲市场。中国的购买量也显著增加，目前约占俄罗斯总出口量的 35%。国家能源安全基金专家不排除，2023年开始前，俄罗斯部分石油可能无法签约，但这并没什么可怕的，因为俄罗斯出口一旦减少，世界油价将马上窜升，因此俄罗斯预算和石油开采企业的收入并不会减少。
Да, России удалось перенаправить значительные объемы нефти и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на рынке азиатско-тихоокеанского региона.
他说，是的，俄罗斯已经成功将大量的石油和石油产品转供亚太地区，出口总量几乎与危机前拉平，每天约300至400万桶，但是要明白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为了争夺新市场，俄罗斯石油不得不打出很多折扣，作为短期措施是可以的，但长期看，一旦降价， 之后很难向客户解释又为何涨价，因见不远。据彭博社报道，俄罗斯供往亚太国家的石油长期合同折扣为 30%。
很多俄罗斯专家认为，将天然气转往新市场是不容易的。高等经济大学经济鉴定中心主任萨里霍夫对此做出了解释。
Сложность связана с тем, что транспортировка газа требует либ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газопроводов, либо транспортировки в сжиженном виде.
他说，难度在于天然气供应或者需要建管道，或者以液态方式运输。这两种方式都需要很多时间和大量的资金投入。目前，俄罗斯仅有两大液化企业，分别在萨哈林和北极的亚马尔半岛，两家工厂均使用自己的资源， 且满负荷运转，因此从西部油气区此前通过管道供往欧洲市场的天然气转供东方非一日之功，必须建新的管道系统和液化气场。分析师尤申科夫认为，此项工作正在进行，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很成功的项目是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
Сила Сибири-2 как раз таки идет с тех самых 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их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й, транзитом через Монголию в Китай.
他说，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起于西伯利亚气田，经蒙古国运往中国，暂时还未建设，正在进行项目设计，并与中国价格谈判。谈判很早以前就已经启动，而且非常的紧张。中国是很难的谈判对手，这也是正常的事情。也就是说，商业合同暂时还未签署， 也应该看到，世界天然气市场供应不足，这种比例失调状况未来几年很难改变。因此，世界上的天然气价格还将居高不下。也许在此情况下，中国应尽快与俄罗斯达成共识。此外，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地区管道天然气的供应国之一， 未来几年将从天然气出口国变为进口国，俄罗斯愿意很好的价格向中国供货，其中愿将天然气价格公式与油价相捆绑，这样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价格 每千立方米约为 500到800美元， 相当于目前西伯利亚力量一号管道供应的价格。但是要知道，亚洲天然气交易所现货价格是 1500到2000美元， 而欧洲每千立方米的价格已升至3000美元。按照设计，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管道每年输气量500亿立方米，俄罗斯愿意将其提高到1000亿立方米，甚至1500亿立方米。当然，这取决于中国准备购买多少。似乎这是相当互利的项目，但是中国还未做出最终的决定。
也许是在期待世界天然气市场向对己更为有利的方向转化。